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劳工部礼拜三公布了美国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显示无论是美国的整体 CPI 定是核心 CPI， 四月份的增速都创出惊人纪录。其中美国四月份整体 CPI 同比大增 4.2%， 增速创2008年9月以来新高，四月份的核心 CPI 同比大增 3%， 创1996年1月以来的最大增长。数据显示，推动今次 CPI 大幅增长的最大贡献来自二手车和卡车价格上升。过去12个月里面，二手车和卡车价格指数上升了 10%。美联储官员一再表示，在长期的平均通胀率达到 2% 之前，他们不会提高利率或削减每月购买的债券。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信，任何通胀都只是暂时的。但是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依然无法消除。受通胀数据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礼拜三都下跌。在勒索软件攻击 Colonial 公司的电脑网络，导致该公司的输油管道关闭之后，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礼拜三呼吁进行立法，要求私营公司必须向政府报告网络攻击。沃纳说，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强制性要求无论是 Colonial 公司、 SolarWinds 公司定是任何其他公司实时向政府报告网络攻击信息，以便我们能够作出全面的回应。 Colonial 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上个礼拜五晚间，该公司遭遇勒索软件攻击而关闭运营，致使美国东海岸的天然气和柴油供应受到影响，燃料价格飞速上升。礼拜二，美国无铅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接近每加仑 2.99 美元，是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价。亚马逊礼拜三公布了它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第二总部的最新情况，并宣布计划在第二总部园区附近雇佣1900名新员工。亚马逊称，这些新员工将使亚马逊在阿灵顿市的员工人数增加一倍以上。亚马逊目前在当地拥有1600名员工，新职位横跨多个团队，包括亚马逊的 Alexa 和云计算部门，以及 Flash 杂货连锁店。亚马逊表示，它将在未来10年内在第二总部及其周边地区创造约25000个就业职位。亚马逊同建造公司 MBBJ 礼拜三向阿灵顿县官员提交了第二总部的新建设计划。如果计划获得批准，亚马逊希望2020年开始进行工程建设，预计将在2025年完工。软银集团礼拜三发布财报，2020财年净利润达到4.9879万亿日元，约455亿美元。据统计，这样的利润水平在日本国内企业中创出历史新高。按最近的本年度财报来衡量企业的净利润，排名世界第一位是美国苹果公司，第二位是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而软银集团超过美国微软，跃居第三位。此前在2019财年，软银报告净亏损9616亿日元，并创下纪录。原因是软银对陷入疫情困境的办公室共享初创公司 WeWork 进行投资，而引发了巨额亏损。在财报中，软银将愿景基金二期的投资承诺提高至300亿美元。在软银的助力下，韩国电商巨头 Coupang 在3月份的 IPO 中筹集了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使它成为今年以来美国最大的 IPO 项目。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正在推动各学区在学年结束之前为学生重新开放学校，本学年只是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即将结束。卡多纳在礼拜三接受采访时说，过去的每日都是浪费了机会，即使同同学和老师在一起的2到3个礼拜，也可以帮助学生为夏季学习和秋季做好准备，没有理由再等了。卡多纳承认，能够参加面对面学习正在扩大这些学生与远程学习的学生间的成绩差距。在某些地区，教师工会曾经反对重新开放，威胁要罢工或拒绝返回他们认为不安全的教室。卡多纳说，虽然他不能够要求学校重新开放，但是他可以提供支持。卡多纳说，有科学根据表明学校可以安全地重新开放。 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三话，喺冠状病毒大流行嘅早期，老年人占咗更多病例。而家随住越来越多嘅成年人接种疫苗，儿童同青少年喺感染病例中占咗更大比例。CDC 嘅萨拉奥利弗博士话，今年四月份9%嘅病例系12到17岁嘅人，较65岁以上成年人所占病例嘅比例更大。奥利弗补充话，调整后的估计显示有2200万5到17岁的儿童感染冠状病毒，占所有感染病例的19%。CDC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礼拜三举行公开会议，讨论是否推荐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用于12岁的青少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一已经授权该疫苗可以在12到15岁人群中紧急使用。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礼拜三早上进行快速党内投票，同意解除3号人物怀俄明州众议员利兹切尼的会议主席职务。这个是近代国会历史上共和党领导人首次在任期内被普通共和党人解职的案例。切尼在今年1月时不顾怀俄明州选区内共和党选民的反对声音，公开弹劾前总统川普。当时大多数共和党都反对民主党人主导的第二次弹劾。在共和党礼拜三集会前不到30分钟，川普发表声明批评切尼，说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今日有一个好好的机会，可以摆脱一个糟糕的领导人，一个大谈民主党的谈话要点，一个战争贩子，以及一个完全没有个性或胸襟的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度指控中共对待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并将一名中共610办公室的官员列入制裁名单。布林肯礼拜三在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记者会上点名伊朗、缅甸、俄罗斯、内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存在严重违反宗教自由行为。在谈到中国时，布林肯表示，中共政权广泛将宗教表达定为刑事犯罪，并持续对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与少数族裔成员犯下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布林肯宣布，鉴于涉入严重的侵害人权行为，任意拘押法轮功成员，对前四川成都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实施制裁，余辉及他的直系家属将不得进入美国境内。布林肯在随后发出的新闻稿中表示，将持续思考所有适当的工具，以对中国和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问责。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礼拜三印度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病例348421人，直至礼拜三，印度的冠状病毒病例总数已突破2300万。印度礼拜三仲报告了4205宗死亡病例，这个是自冠状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印度最高的单日死亡人数。目前印度冠状病毒疫情死亡总人数达到254197人。自4月25日以来，印度每日报告的死亡人数都超过3000人。印度目前爆发的第二波疫情已经导致至少24个邦和联邦属地实施了某种形式的防疫限制措施。根据各邦政府提供的数据，至少有21个邦处于完全封锁状态。以色列当局礼拜三表示，以色列部队在对加沙地区的空袭中击毙16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军事人员，包括多名指挥官。根据巴勒斯坦地区卫生部，自以巴双方5月10日冲突升高以来，至少已有53人遇害。医疗官员指称，以色列方面有6人遇害。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自5月10日起已经发射超过1000枚火箭。法新社报道说，不停的火箭射击以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云居的城镇发生动乱，令人日益担心，眼前暴乱恐怕将恶化为全面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指出，美国正在派遣一名外交官前往中东，呼吁以巴双方克制并停止暴力。 美联储主席克拉里特礼拜三承认，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表确实令他惊讶，但是通胀上行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现象，主要是同去年经济关停时的基数效应以及供应链瓶颈推升价格有关。克拉里达指出，同高通胀相比，他更担心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克拉里达说，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前景似乎比经济活动前景更加不确定。克拉里达仍然预计2022年和2023年通胀将恢复到或者略高于美联储 2% 的长期目标。克拉里达称，当经济重新开放时会出现一些失衡，比物价带来一定上行压力。美国经济目前有被压抑的需求，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供应才能够上升到和需求匹配。整体来讲，克拉里达坚持今年的一贯论调，既对美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又重申距离实现美联储的双重目标仲为时尚早，不会急于调整超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亚马逊礼拜三赢得了同欧盟的一项诉讼，欧盟综合法院礼拜三裁定，欧盟要求亚马逊公司向卢森堡政府补缴约 2.5 亿欧元税款的判决无效。法院认为亚马逊公司在同卢森堡政府的税收协定中没有享受优惠，欧盟委员会无法证明卢森堡违反了国家援助规则，给予了亚马逊卢森堡子公司税收特殊待遇。欧盟2014年10月曾经宣布，已对亚马逊2003年同卢森堡政府签署的税收协议展开深入调查，以确定亚马逊是否非法转移利润以降低税款。2017年10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亚马逊在卢森堡非法避税，要求亚马逊向卢森堡政府补缴 2.5 亿欧元的税款。之后亚马逊和卢森堡政府都对欧盟的这项裁决提出上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参加了白宫会议，两人表示愿意同总统就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作，但是不会同意增加税收。麦卡锡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后说，你不会找到任何将要加税的共和党人，我认为这个是在这个经济体中最糟糕的事情。麦卡锡还以汽油价格上升为理由不支持增加税收。麦康奈尔表示，共和党人对重新调整2017年的税法不感兴趣。2017年川普总统签署了减税法案，将美国的公司税率下调至 21%。白宫正努力使国会批准一项 2.25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以及一项 1.8 万亿美元的教育和育儿计划。拜登希望通过增加公司税收以及对美国富人增加税率来为这两项提案寻求资金。礼拜三，美国东南部的燃料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的关闭已进入第六日，华盛顿官员承诺采取新措施来缓解供应问题。上个礼拜五，网络黑客对 Colonial 公司的燃油管道发动勒索软件攻击，阻止了每日250万桶的燃料运输。 Colonial 公司的燃油管道全长5500英里，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延伸至中大西洋和东南角州。追踪汽油价格的公司 GasBuddy 说，礼拜三在亚特兰大都会区近 60% 的加油站没有汽油，北卡罗来纳州 65% 的加油站，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 43% 加油站在礼拜三都中断了汽油供应。汽油汽车协会称，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礼拜三上升至每加仑3美元以上，是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